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现在我们继续讲圣所的建造第三讲。在前两讲当中，我们讲到建造的人跟物，在第三讲当中呢，我们特别要讲到是建造的里头有个事件，那就是灯台。这是在圣所里面的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5章，从31节到第40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个枝上要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边要有枝子一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做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得，要谨慎做这些事物，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是什么呢？是灯台。我们上次听到灯台在圣所当中，它所预表的作用是照亮圣所。在属灵的看法来看，它应该是教会的见证。这个灯台有一些特质，它是用金金来做，不单是金子，而且是金金。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没有杂质的金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圣殿里面各样的物件当中，有些东西它是用金子做的，但有些特殊的物质，特别讲到上帝的完全的存全的时候，它是用金炼的金子来做。那么圣经说是金金，这个金金它的特点是没有杂质的意思。没有杂质，就是有上帝存全的本相在里面。金金是怎样子才能够出来呢？那么金金出来的主要的是经过火来炼，历炼了以后，这个东西杂质就除去。耶稣基督也曾经一再的来警戒门徒们要谨慎小心，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甚至圣经还其他经节里面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撒杜盖人的教。在圣经其他经节里面也讲说，你要小心西律的教。有些经节是从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6节出来的。圣经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那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教跟撒杜盖人的教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杂质，因为他不纯净，他有膨胀，他在那有虚假，这叫做法利赛人的教。那么什么叫法利赛人教呢？法利赛人，耶稣曾经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熟悉，对律法熟悉，他们是教导人的，但他们本身呢，知识有但生命没有，他里头常常责备人，自己却是做不到。耶稣才告诉他们说，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1节，他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孝，而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孝。那防备他们什么呢？就他们所教的你们要听，他们所行的你们不要遵行，因为他们只是有外表的善，没有里头的善。法利赛人有宗教的虔诚，却没有上帝面前的虔诚。他们在那里，他对宗教热心，他们有知识，可他们却没有生命。那么按照路加福音来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着这些人的假冒为善。那么路加福音里面也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这些人。比如说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42节开始，在这段圣经里面诉说的法利赛人的六个祸害。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43节说，你们这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露出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那么你可以看见耶稣在那里不但讲了法利赛人有祸了，也讲到律法师有祸了。这一段圣经当中，有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42节一直到了第52节，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讲论，讲到这些孝呢是我们的虚假，我们圣经熟悉，我们听到，我们很多时候是替别人听到，常常听到道的时候说，哦，这个人要是在这里听的话，他就对他有好处，因为这个道就是在讲他，这是法利赛人的孝。那么撒杜该人的孝又是什么呢？撒杜该人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撒杜该人他们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自称为是大卫时代大祭司撒杜的后代，但是他在叙利王掌权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群与政治妥协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群撒杜该人跟政治当中是有挂钩的，他们用宗教的权力达到政治的目的，这叫做撒杜该人。这是个不纯净的，看起来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撒杜该人。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今天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单一的爱主，还是我们借着宗教来执行我们政治的目的？这是当时撒杜该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是祭司的阶级，但是呢他们却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许多由神来的这一些的教导，这是撒杜该人。那么还有什么叫西律的孝呢？那么西律呢更好与撒杜该人有一点点不同。西律本身是以土买人，那么他自己呢被派来管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用宗教来讨好百姓，他为他们盖圣殿，他们为他们建造神的圣所，但自己呢却不是相信的人。他是个政治家，但是他用宗教来达成融合百姓的效果，这是西律孝。这些事情假如在教会里面存在，那么教会里面就没有见证，就没有亮光，被世人所轻看，所以人家当然就不会来信耶稣。那么这些教当然在教会当中，我们只是在思想它多少都有存在，因为有些人圣经熟悉，生命没有见证，有些人看起来是同工，是牧师，是长老，但他里头却不是真正的相信神，他们只是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的目的。可是有一些的时候呢，却是有些政治却用宗教来达成笼络百姓的目的，这是西律的孝。这些都是一些不洁净，真正有属神的亮光，却必须要把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除尽。不要想靠着教会来达到好处，不要想靠着教会来达到目的，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单单的敬拜神，有这样单纯的心，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光自然就发出来。那么在圣经的其他经节当中也有讲到一些不洁净，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比如说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我们也把这段圣经读一下，以斯拉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圣经这样记载，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西王古列王所吩咐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当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的当中，他们想要来建造神的殿，但是他们要求他们与他一同建造，但是被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他呢？因为他们不是纯净的，他们是一边侍奉外邦神，一边侍奉耶和华神。正如列王记下所记载的一样，在列王记下讲到这群人是一群被亚述王掳去，然后亚述王把他放回撒玛利亚的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一边敬拜亚述的神，一边敬拜耶和华神。这段的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7章24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法因迁入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做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32节，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方迁移就随何方的风俗。这是当时候这些撒玛利亚人情况。所以当这些撒玛利亚人不专一爱主的时候，他们却希望在建造圣殿的上有份，所以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就拒绝了他们，因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有杂质的，所以这样的杂质来建造圣殿，当然就不会有荣耀显在当中，所以这是一个杂质。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记载当尼希米回来建造圣城的时候，他在建造圣城的当中也有人要求来与他们同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19节，但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说，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我们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这是当时候他们在建造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来搅扰他们。这一些人呢，假如你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比如说参巴拉他是撒玛利亚人，比如说多比亚是亚门人，我们可以看见里面还有阿拉伯人，里面可以看见其他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一些种族。撒玛利亚人他们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人，但是有一部分呢是亚述王所迁移进来的外邦人。亚门人呢，我们知道他们是罗德的后代，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阿拉伯人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事实上他们也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看起来都跟亚伯拉罕有关，可是他们却在神面前不是神所拣选纯净的神的百姓。这里面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血统的掺杂，神没有拣选他们不是因为单是血统问题被拒绝，而是因为他们是侍奉外邦神的一群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建造圣所灯台的时候，他吩咐摩西说，你要用什么呢？你要用精炼的金子来炼，只有纯净的要把杂质除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你想要有见证，你必须是纯净的。这个纯净当然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经过火炼，就好像在腓立比书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在腓立比书提到保罗在预联全军当中他受尽苦楚，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却把福音传开，好像一个光照在监狱的当中。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呢，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好像被火试验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苦难临到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多时候苦难是炼尽我们的火，好像我们属神的特质能够更加像基督，能够更成为纯净。好，我们继续再来讲这一个灯台的一些特质。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25章，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看见它的一些特质。出埃及记的第25章说，这东西不但是一个金金做的，而且是怎么样子来做呢？圣经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先来读第36节，他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个灯台被建造的时候是一个金金锤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合一的。所以我们要有见证，一个教会要显出来的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不是许多的接在一起，而是都从一块金金出来。这个锤里面所讲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锤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痛苦。合一本来就不是简单的事，合一的里面是必须要追求和睦，合一的里面我们常常要有牺牲，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合一。所以在合一的里面，一个金金要锤出一个灯台出来，是不但经过火炼也经过锤，我们才能达到合一，才能显出一个合一的美出来。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这个金子要再被锤的时候呢，它的样子是怎么做呢？圣经说一个灯台有座有杆有杯有球有花，而且是有个主杆，然后旁边 有三个枝子，有三个分支，一个主干，三个分支。这个主干当然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做预表，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且我们要与他连结，然后一起发光。这是见证的本体，见证的本体不是我们自己发光，我们自己好就好，我们可以不管别的部门或是别的教会如何，我们必须好像一个金金建造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主干，与耶稣基督连结，一离开耶稣基督，好像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呢？就多结果子。最后讲说，我父就因此能够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见证的这个灯台呢，主干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从耶稣基督连结，而且做出来。而且这个枝子有个特质，他说这个枝子呢，不但是有做有干，而且呢有杯有球有花，形状要像杏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杏花的形状，杏花在小的时候呢，它像个球，球里面有种子。花呢，花就已经含苞待放哈，已经开花了。杯呢，杯是它的形状，这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样子，有球有杯有花。在我自己的领受的里面，我的感觉这有球有杯有花也是指到教会当中有少年人，有小孩子，有年纪比较大的，有各种阶段的一个情形。就好像这个有杯有球有花是杏花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它有时候它有种子，有时候它开花了，有时候它掉了以后有杯剩下来。所以这面是指到有少年人，有小孩子，有父老，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见证呢，一个教会见证在哪里呢？不单是一群人，虽然我们年轻人与年轻人在一起，我们可能觉得比较舒服，也话语也比较投机，但是上帝的见证却成教会当中，无论是妇女老少，大家里面有合一的美，都因为这样有圣灵的管道从我们当中流出来，显出神的荣耀出来。不是一个排挤，乃是彼此和谐，老的爱小的，小的爱老的，教会当中就彼此有合一的美。这是有父老，有小的，有少年人，有成年人，大家在里面好像杏花的生命的阶段，有杯有球有花一样。所以神在告诉摩西说，你要建造灯台的时候，他就规定规他说，你要设的时候你要做灯台，但是你旁枝上面你要刻上有杯有球有花。我在自己的领受里面，这讲到教会的见证，也包括我们自己老少，无论是小的老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合一，都能够彼此交通，都同归一个圣灵，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有好的见证。好，再来的一点呢，我们可以看见点灯的材料。圣经说那点灯的材料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点灯的时候他所用的材料乃是橄榄油。在利未记的第24章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在利未记的24章告诉我们说，点灯的时候是橄榄油。24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绞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你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这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发光，我们的源头不是因为我们像蜡烛一样两头烧，我们牺牲自己照亮别人。听起来这是很伟大，不过说起来也是个悲剧，也是很可怜。基督徒真正的光从哪里来呢？乃是依靠主而来，是橄榄油。橄榄油乃是圣灵的预表，我们的见证乃是从哪里来？乃是从圣灵而来，我们能力从他而来，我们不能仰靠自己。要是我们只是好像想要做好事一样的，只单单只为牺牲自己，不懂得仰靠神，我们很快就会烧干自己，我们很快就像蜡烛两头烧，再也不有光，甚至会离开教会，因为我们疲倦了。所以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乃是橄榄油。再来我们要看的一个事情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灯光要早晚点着，从晚上到早晨在耶和华面前，这光不能熄灭，就表示基督徒的见证是不能停的。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我们都要有见证。那么要有见证，神的荣光 才会发出，不然我们只是一个宗教的人士，我们不能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这灯要早晚都要发光，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37节说，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这面发光的样式是什么呢？是彼此对照，我照亮你，你照亮我。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成长，乃是看见教会中有榜样，乃是看见教会中弟兄姊妹有成长，我们这些人受了激励，我们看见他炉光发出，我们就追求爱主，以至于我们的炉光发出，所以别人也就能够爱主。这叫做灯光对照。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个灯必须去整理的，必须要整理。那就说常常我们烧，我们烧到灯丝有了一些渣子，灯就发不光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虽然为主做见证，为主活出样式，但是久他们不小心的时候，他的光就暗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受对付，我们在神面前，神有时候兴起环境来，兴起弟兄姊妹来鼓励我们，历练我们，使我们的光能够持续，所以那个渣子出去，我们把挤出去，以至于我们就亮出光来，能够荣耀我们的神。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灯光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没有从外面透光进来，圣所唯一的光。那么圣所唯一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里面的见证，不是靠着有某些人在外面有多大的成功，多高的官位，所以他在我们教会我们引以为荣，而是什么呢？我们乃是在上帝的面前知道，只有从神来的生命真的才是荣耀主。不管这个人在外面是成功，不管在外面是有多大的名气，我们喜欢用这个做招牌，这个是不是真正神的心意？神告诉我们说，光乃是在圣殿里面才有，是橄榄油所烧出来的，不是从外面的光借到教会里面来。这样的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为他发光，是从生命而来，一直发光，从早晨到晚上，一直荣耀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不是一群为主发光的人，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像萤火虫一样，就一点点的光，我们好像萤火虫，我们的光是忽明忽灭，虽然在整个教会看起来好像可以看到光，但是个人我们却没有光。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发光，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主啊，巴不得我们教会在你面前真像一个金灯台一样，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真像一个金金，完全没有杂质。所以让我们也像连着主干一样连结于基督，使我们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小的，无论是少的，在里面合而为一，有合一的美，而且都是用几块金金所连出来。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因着合一，向世人成为你的见证，好像金灯台一样。主啊，来显出你的荣美，来显出你自己的信实。主，所以借着我们的见证，带领多人来归向你，吸引万人来爱主更深。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因为离掉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主，你也是使我们合一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施恩，让每一个来到面前听的就都蒙造就。主，谢谢，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圣所建造第三讲做一点复习。就我们讲到的特别的一个物质，是讲到金灯台。金灯台它的建造的一个材料不但是金子，而且必须是金金。金金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杂质，它经过炼过的。这个金金的里面，我们也特别提到那些杂质，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撒杜盖人的笑，西律的笑，就假冒为善，也就是说宗教与政治的联合的这些笑。那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些混杂，好像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看似以色列人，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外邦人的混杂，这样的材料要被炼尽。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当中也要真正完全有神的性情上里面，我们才可能发出金金出来。再来一个，我们看见说这个金子不但是金金，也就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讲到要有见证，必须要有合一， 那么合一的过程是用锤出来的，这锤出来意思说我们经常在合一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牺牲，需要放下自己。金灯台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说它是一个主干，然后旁边各有三个枝干，那个主干是预表他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要与耶稣基督都有连结，而且连结当中它每个枝子上面都是像杏花的形状，有杯有球有花，所以有杯有球有花那是指到我们无论是教会大的小的年轻的壮年的，我们联合唯一在一起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有杯有球有花。而且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个金灯台里面也必须要整理，整理也就是要受对付的时候也是要相对的发光，而且金灯台里头也是唯一我们能够发光的地方，乃是至圣所里面唯一是靠着它发光，我们不借教会的光来这里教会能够有荣耀，乃是依靠神而且能够有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光要从早到晚发出，不要只有一时间发出。谢谢你们，愿神祝福，再见。